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听他的话语。那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死里逃生的耶阿诗，死里逃生的耶阿诗。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列王记下第十一章一到二十一节，那边是讲到说这个耶阿诗啊，他是那时候呢他年纪还小，他的父亲呢被杀了，那么他的这个他的婆婆啊，就趁机啊要剿灭除灭这个王室的所有的人，但是因着神的保守，耶阿诗呢能够幸免一死。他得以神的保守之后呢，然后在七年之后呢，这个大祭司耶和耶大呢把他高为王，那么呢立他为王，那么也把这个亚他利亚，就是他的这个婆婆呢给除灭掉。这个耶阿诗呢的的确确是在死里逃生的，若不是神的保守，他的性命呢就这样子的被除去了。好，所以今天下午呢，我们就从这样子的一件事件呢，我们来看，我们来学习神要教导我们的一些功课。那第一点呢，我们要知道神的应许呢绝不落空，神的应许呢绝不落空。刚才我们读到这边讲到说，亚哈谢的母亲呢，亚哈谢的母亲亚大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 OK， 所以你们注意啊，然后呢有这个越南的儿，越南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子叶士巴啊，叶士巴她是这个耶和耶大的这个妻子哈，那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诗呢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把他和他的乳母呢藏在卧房里啊，这卧房里就是可能一个放这些所谓的这个褥子啊，放一些家具的一个房间，一个秘密的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房间啊，把它藏在那边，躲避亚大利亚免得被杀。当时呢，这个命令一发，所有这个亚哈谢的孩子啊，都一一的被杀了，所有都被杀了，只有他亚哈谢和他的乳母藏在耶和华的殿里六年。那么这个亚他利亚篡国位，记得亚他利亚，亚他利亚是这个亚哈的女儿，北国啊，这时候我们是讲到南国啊，这时候我们是讲到南国。亚他利亚呢是北国的啊，亚哈北国的这个亚哈王的女儿来的。等一下我会给你看一个图表，那么你就比较能够明白，不然的话好像很难了解这个整个次序，对不对？那我要带出来的是什么呢？那你如果你细心的看这些事件呢，你发现到啊，本来神呢答应这个大卫啊说，你的王位呢必永远的长存啊，就是一定有你的后裔呢坐在这个大卫的这个宝座上。但是呢，你从这件事情呢，你发现神所讲的话呢几乎呢落空了，几乎要落空啊，因为大卫的这个后裔啊几乎要被除灭了，若不是神的保守啊，没有一个能够幸免的。你看，让我给你一些例子哈，让我给你一些例子。你看这个亚大利亚呢，他要剿灭大卫的这个家室，保留亚哈的王朝，记得吗？ 在 北部的时候呢，这个耶户啊，他把亚哈的全家全部灭了，就是除灭了这个亚哈的这个王朝，亚哈的王朝，这个暗利的王朝。那么呢，这个他的女儿呢，现在已经嫁给越南了，越南王在南部那边。那么他也趁机就说啊，既然北部的这个王朝灭了，我要在这里建立我自己的王朝，所以呢，他就剿灭。啊，除了他刚才所做的那杀灭这个亚哈谢的这个所有的孩子，那以下有几件事情呢？就是第一呢，这个耶沙法的儿子越南呢，把他的弟兄呢都杀掉了嘛。耶沙法，既然他的儿子越南，他为了要夺权呢，他不顾这个亲情，守住之情呢，一个一个的把他灭掉，只剩下他一个人罢了。然后接着下来呢，这个越南就生了孩子，但是越南的孩子还有他妻子呢，却被非利士人还有亚拉伯人呢掳去啊，只剩下亚哈谢，应该是剩下一个亚哈谢。后来亚哈谢呢，就能看这边这个亚哈谢啊，亚哈谢被什么？被耶户所杀，被耶户所杀。那么耶户呢，也杀尽了亚哈谢的亲戚啊。好，所以如果我给你看这个图表的话，好，刚才我讲的这个耶沙法、约沙法，这个是个好王来的，是南部的南国的一个好王啊。OK， 他生了这个越南王，这个是坏的王来的哈，越南王，他做什么呢？他把他的兄弟啊都杀尽了，换句话说，他把耶沙法的儿子呢所有的杀掉。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他为了要夺权，所以就剩下他一个人罢了。这是大卫的子孙啊，其实啊，我要跟你讲，这个耶沙法呢是大卫的这个后裔了，大卫的后裔。所以现在剩下多少个人呢？一个孩子罢了。那么这个耶兰呢，他又生了亚哈谢，也还有生了其他的孩子，但是呢，这个亚哈谢的孩子呢，被掳去啊！刚才说被非利士人、被亚拉伯人呢掳去了，只剩下亚哈谢。那现在亚哈谢呢，他生下耶阿施，还有其他的孩子。那么这边又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亚哈谢的儿子被谁呢？被亚塔利亚所杀，就是他的婆婆，被他的婆婆所杀。啊，如果是在那个时候，若不是这个叶示巴，若不是被叶示巴把它藏起来的话，那就断根了，就没有大卫的子孙呢坐在这个宝座前。那么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那么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个王叫做大希律王，他发一个命令说，要在两岁之下的孩子呢都要除灭，记得吗？在那个马太福音那边记载，两岁以下的，如果当时啊，神的使者没有在梦中啊告诉这个约瑟的话，他就是这个耶稣的这个父亲，叫他逃到这个埃及的话，很可能耶稣也会遭难。但是我们知道是不可能的，因为主的手在荫蔽着他们，主的手在引领着他们。所以我们从这个整件的事情呢，我们就发现到神的应许呢不会落空的。在人看来呢，几乎要灭命了，几乎要断根了，绝孙了，没有任何的这后裔了，但是神还是 保留着这个月阿诗啊，以后阿诗，让他能够继续坐在大卫的宝座面前。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语，神所答应的，神必定会保守的。所以我们常常用这句话来勉励大家，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你跟我都要仰望这位主耶稣基督，这位主耶稣基督能够使我们的信心继续的存留下去，他是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好，让我们的信心开始给我们信心来相信他，继续的相信他，一直到见他的面为止。那你跟我要仰望这位耶稣，如果你仰望他，你就不担心了，你就不怕出问题了。最怕是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想自己的办法，你就用自己的智慧，你就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没有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这是我们人最大的失败，特别是神的儿女，有这样的一个救主，能够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为什么我们不要仰望他呢？你来到他面前，他一定帮助你的。当然在你来到神的面前，他也可能给你一些智慧，知道怎么样的处理一些问题。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会在我们的心中安慰我们，透过圣灵安慰我们，使我们心得到舒畅，使我们心得到医治，免得我们迷惑。所以我们要知道，既然神的应许说他会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你就不用担心了，你敢敢的来到他面前，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然后我们也知道神曾应许讲过说，因为我们身体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降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主，都不能叫我们以神的爱什么隔绝，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我们以神的爱隔绝的。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耶稣主基督耶稣里的。那有时候我们当我们的这个情绪啊不好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怀疑到神到底爱我吗，对不对？会不会我们会这样子的？那有时候我们当然我们有时候会做错了一些东西，我们也想到神还会不会爱我，答案是他仍然爱你，但是他要你悔改。如果你做错的话，你认罪悔改，他仍然爱你的。他不会说因着你的一些失败，你的一些错误，他就把你撇弃，不会的。你要感受到神的爱，神永不离开我们，神的爱好像那慈神爱所那样牵引着我们，就好像用那个绳子牵引着这个牛啊，或者这个马一路的走的，是不会断去的。那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神应许永远的爱我们，所以你不要对神怀疑啊！你不要说神到底现在还看顾不看顾我，到底神现在还爱不爱我？神什么时候都爱你，即使你在困难当中，即使你在犯罪当中，他依然的爱你。当然我说你在犯罪当中呢，你必须要悔改，不然的话你失去神的祝福，你失去他更多的这个恩典。但耶和华的慈爱归给敬畏他的人。现在你看，归给敬畏他的人，这讲不是单单他的人， 敬畏他的，你敬畏他，神的慈爱就归给你，从亘古到永远啊，从亘古以前到永远，神的爱不会离开我们的，所以我们心中感到什么？很安慰，很安慰。没有任何东西呢能够把我们跟神的爱隔绝，神的应许绝不会落空的。既然他应许说大卫的子孙必坐在他的宝座，那么基督到最后呢坐在这个大卫的宝座，没有人能够使这样子的一个应许呢落空的。那么神呢在他的话语所讲的东西呢也不会落空的，他爱我们，他也保守我们的信心，叫我们的信心不失落。好，第二点我们要学习的什么呢？要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神的时间。第七年，耶和耶大打发人叫加利人和护卫兵的众百夫长来，领他们进了耶和华的殿，与他们立约，使他们在耶和华殿里起誓，又叫王的儿子指给他们看。我们知道，当这个亚大利亚篡位之后，这个耶阿士呢，他是活在什么？活在恐惧当中的，那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发现，不晓得什么时候会遭到杀身之祸。即使是耶和耶大，也是有这样子的一种感受，那种日子不容易过的。他们希望早一点，这个耶阿士呢，能够成为那个真正的王，把这个篡位、这个夺位的这个亚大利呢给除去。在那个整七年的时间呢，很难受，很难过，很多黑暗的日子，自由受到限制。他们希望那个这个孩子能够有一天真的做王了，那么他们在那里，他们在计划，他们在那里安排，到了适当的日子，在第七年呢，他就把那些这些领袖们呢，那些在圣殿里面负责这些立位人、这些祭司的这些百夫长、这些护卫兵叫他们召集来，跟他们讲说，这是真正的大卫的后裔，他要成为王，那我们要采取行动了。是的，当时间一到的时候，我们才可以采取行动。那今天我们也是要注意，我们要等候神的时间。若是神的时间呢还没有到，即使是很痛苦，即使是很黑暗，我们依然要等候。比如说有些人他们工作得很辛苦，好像常常遭到上司的这个所谓的不公平的对待，或者其他人事之间的这些摩擦等等，你觉得很辛苦，我这段时候怎么办？我希望能快一点立刻把这工作放下，不要做了，去找一个新的工作。那我们有时会这样，但是呢这边告诉我们，不要等候，要等候，要看神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这个时间已经成熟了没有，时间已经到了没有。若是还没有到的话，你必须要等候。那在这等候期间，你要预备，你要装备你自己，就好像耶和耶大，我相信他在私底下他就做了很多的这些预备的这个工作，预备的工作。那你也是要这样的。那如果你真的是在有病痛的话，你也希望说，神啊，求你立刻医治我吧。不，你要等候神的时间， 有时候可能是几年，有时候可能一生之久。你等候，若不是神的意思，可能你要一生都要被这个病魔所缠累着。那你怎么办？你就整天怨天怨天忧人吗？不可能的，你这样子只有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苦。你只有求神，神啊，我要等候你，你什么时候医治我，我就什么时候我就得到医治。那么在这一段等候的时间，我能够做什么呢？我能够怎么样装备我自己？我怎么样预备我自己，能够更好的来跟随你，不要被这个事情呢来影响，不要为着整体，为着要摆脱某一个所谓的这个艰难的这个处境，而整天的怨天尤人。好，我们求神教导我们，帮助我们。第三点，我们要严防二子的侵袭啊！你看，这个以后也到召集了这些领袖们呢，就告诉他们，那告诉他们说，你们当这样行，凡安息着敬拜的三分之一要看守王宫啊，那三分之一要在这个树耳门啊，另外三分之一呢要在这个护卫兵的这个后门。那这边我要讲的这些是什么？这些是在那边服侍的这些立位人跟祭司啊。这边进班呢，就是他们来上班啊。你知道这个祭司啊，他们被分成二十四班级，一年呢大概服侍两个礼拜。那么呢，他们每一次服侍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呢，到来到安息日要结束的时候呢，一般就服侍的就退下，另一班呢就进来代替，所以这个是叫做进班的。那另外一边你看了，你们安息日所有出班的，就是那些已经服侍了一个星期，然后他们要回去休息啊，这叫出班的人啊。这出班的人呢，这三分之二呢要在耶和华的殿里呢护卫王啊。所以呢要安排要小心，因为王呢当时是在这个耶和华的圣殿里面，圣殿的 temple、那么他要派这个军队呢去护卫着他，保守着他，免得有敌人或者亚他利亚的这些随从呢来杀害。那么这一王宫呢，他也防止那些人呢进来出来害这个王。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布阵呢是很好的，没有敌人可以来妨害来侵扰或者夺这个王的命。那就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二子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防卫有多严谨啊，有多严谨。你会不会让撒旦呢随时随地呢进到你的心中？会不会？那你要问你自己， How good is your defense? How good is your defense? 你的防卫有多好？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无端端的让这个恶子来搅扰我们，来被恶子试探。所以呢我们要小心。第一点，我们不要靠近罪恶的东西，不要靠近不圣洁的东西。你跟我要小心，不要自己去找，自己去把那个门呢打开，让那些罪恶的东西，让那些不圣洁的东西，让那些得罪神的东西，让那些污秽我们脑子的东西呢进入我们的心中。你这个是等于要 不用跟这个儿子征战了，你让他来，欢迎你，欢迎你，把这些垃圾全部丢进我的生命当中，啊！求神教导我们这一点。第一点，不让那些污秽的东西进入我们的心中。第二点，不让消极的思想来影响我们。那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思想。神说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然后当我们讲的心的时候，就跟思想有关了。你想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就影响你怎么样活啊，怎么样生活出来。如果你让那些消极，哎呀，每一天每一次都是啊，讲的说，哎呀，这个生活很糟糕啊，啊，人都不好的啊，大家都要害我的啊，大家都不喜欢我的。当你有这样的一种这种想法的时候呢，你就跟人的这个关系呢，就立刻说已经有破痕啊，裂痕了，你就不会跟人家在一起。对不对？如果你知道说啊，这些都是神所给我们的这些可爱的人呐、啊，让我们能够跟他们接触，让我们能够跟他们分享主的爱的时候，你就不同了，你就会很自然的，你就很乐意的跟他们接触，能够与他们分享主的爱。那么，如果我们一直让忧虑来搅扰我们的话，那就给魔鬼有 留地步了啊。忧虑是一个魔鬼的这个很大的很有效的这个武器，让我们动弹不得。因为你忧虑的时候，你就一直挂虑，一直无事而生而忧。你本来没有事情了，变得有事情了，一直在那边，哎呀，挂来挂去，哎呀，不懂我的日子会怎么样，不懂我的脚会怎么样，不懂我的孩子会怎么样，哎，不懂我的家务会怎么样，不懂我的工作会怎么样，不懂将来我会怎么样。我不晓得我们会不会这样子。若是有这样的话，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靠神胜过这一些消极、这一些忧虑的这个思想。因为主说你要靠主喜乐，靠着主耶稣喜乐，靠着主耶稣给你的平安来胜过一切。所以你的 defense， 你的这个防卫必须要很严谨的。那么也注意不要让你的口啊说出不造就的话啊。神给我们这个口很好用，可以帮助人，也可能使人绊倒，使人受伤的。求神怜悯帮助啊，教导我们凡事说造就的话，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让这个口呢成为他的这个出口，说一些撒旦的话，说一些得罪人的话，说一些恶毒的话，说一些伤害人的话。求神怜悯。那么刚才你看这边说，个人拿兵器啊，视为父为王。每一个这些服侍的这立位人，这祭司呢，他们也要拿着什么这个武器啊，免得有人进来。那这武器在信念里面告诉我们，是要像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什么呢？是神的话语。如果你要你的这个防卫很严谨的话，你必须要常常用你的话，用神的话语来围绕着你，围绕着你的思想，围绕着你的口，围绕着你的行动，那你才能够胜过那个恶者。不要让恶者不攻而破啊，也不要欢迎那个恶者，哎呀，来呀，来呀，来来到我的生命当中，来你都不懂，那就很糟糕了。哦，我们绝对不可让这个敌人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脑子里面， 我们的这个口里面，我们的这个言语里面，我们的行为里面，求神帮助。那么我们也要降服在神的话语之下。那么这个当一切已经安排好了，这个呢，祭司就是耶和耶大领王子出来，就是耶阿士，给他戴上冠冕呢，那么将律法书交给他，告他做王。众人就拍掌说：“愿王万岁！”然后在这边呢，我们觉得做王当然必须要什么？必须要戴上这个冠冕，对不对？这是当然的。那这个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将律法书交给他，将律法书交给他。那作为一国之君呢，他必须要降服，必须要按照神的律法来治理他的国民。这里的意思是在这边，不是说你做一个王，你是超过律法，你超过一切，你可以任意而行的，不是这样的，乃是要降服在神的话语。你看，在美国的这个总统他们宣誓的时候，那大部分的这个总统啊，都必须要把手放在圣经上面。你看这里，这个是谁呢？这是 Joe Biden。啊，这拜登总统，当他宣誓的时候，你看他的右手，这是他的右手啊，那在这边，那么这个什么，左手放在什么？这是从圣经来的，把他左手放在圣经，那么他就宣誓说，他尽上他自己的责任呢，来执行这个总统的这个职责。要按照圣经的这个教导，降服在圣经的教导之下。那既然做王做总统都要这样的降服在神的话语，你跟我更是要降服在神的话语之下，让它成为我们生活中最高的种子。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不要，因为这个神的话语呢，能够让我们蒙福。任何一个国家呢，如果高举真理的话，神呢就祝福；任何一个国家呢，不高举真理的话，这国家呢就遭殃了。这你可以看很多的这个例子，你跟随神的这个真理，就蒙神赐福。那照样，你要你的生命蒙福吗？很简单，按照神的话语而行。这是神给我们的这个蒙福的这个指，就是说这个指南啊，告诉你怎么样能够得到福气。但是我们人常常我们却说不屑一看。轻看这个圣经，不读圣经，怀疑圣经，把圣经看作什么？只不过一本普通的书而已，多么可惜！一个宝贝，一个让你能够蒙福的这个神的话语，却让你给把它放在一个这么低等的这个地位，就好像一只猪啊。啊，他得了这个珍珠呢，他把它吐出来拿来践踏，这样的情形，求神帮助，叫我们不掉入这样的一种境况。好好的高举神的话语，好好降服在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你蒙福的这个指南来的。好，这是神教给我们的。那么第四点，要除去罪魁祸首啊。 那我们知道在这里的这罪魁祸首是谁呢？是这个叶阿诗的这个婆婆亚塔利亚。你看这边说，当他听见护卫兵和民的这声音，就到民那里进耶和华的殿，看见王照例站在柱旁啊，百夫长和吹号的人侍立在王左右。他怎么讲？他看到他们在吹号，他说喊着说反了反了。其实他自己本身呢，他先造反。原来赫法的这个坐在宝座的不是他，是大卫的子孙，是大卫的子孙，是约阿士，不是他。那么呢，这个耶和耶大呢就吩咐管下金军的白夫长说，将他赶出班外，就是不要在这个圣殿里面呢杀他，然后就带着圣殿之外把他杀了。那么接着下来就是国民都欢乐，赫城都安静了，众人已将亚塔利亚在王宫那里用刀杀了。是的，这个亚塔利亚呢，在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当中，他是一个罪魁祸首来的，是一个祸根来的，一定要除去，才能够使这个国家呢安定下来，国民才能够安居乐业。不然的话，他们是活在恐惧当中，活在被威胁的这个情况当中，因为不晓得什么时候他会下手害你，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什么是这个在你生命当中啊，什么东西是影响你最大的？有什么东西？我们一定要来处理哪一个是这个罪根呢？是不是对主没有信心？很多时候是我们对主没有信心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许多的这个焦虑。对主没有信心的时候呢，我们就失去平安；对主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失去喜乐；对主没有信心的时候呢，我们就失去盼望。因为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够解决，当有好多东西呢临到的时候，你发现到，哎，我怎么可会在这种情况当中，我怎么样处理？没有想到说主在我旁边，他依然的看顾着我。如果你知道他依然的看顾着我，你就不会惊恐了啊，请一个人照顾啊我的岳母。好，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再次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呢，什么东西会影响我们最大的？是没有信心吗？还是没有读神的话语？那如果我们没有读神的话语，我们不能够有效的来面对这生活上的这个条件，这挑战啊，没有祷告也是一样。你不祷告，你没有从天上来的这个力量。我们求神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除去这些拦阻我们就是灵命成长的这些因素。那有时候甚至是懒惰，你懒惰，懒惰看神的话语，懒惰侍奉，懒惰思想神的话语，懒惰跟神交通，影响到你的生命，这个是罪魁祸首来的。帮助我们，我们检讨，好让我们呢能够把这个我们心中的这个亚塔利亚除去，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跟神有好的关系，那么我们也更加能够在生命上能够成长。不然的话，你心中是常常受到他的影响，常常不能够讨神的喜悦的。好，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最后一点，我们要立志完全归神了。那当这个亚塔利亚呢被杀之后呢，耶和耶大使王和民以耶和华立约，做耶和华的名。 又使王以民立约。那你这边呢有两种立约，第一种呢是这什么王和民呢跟神立约，就是说他们要完全的归向神，完全的属于神。所以你发现到接触下来，他们会去把那些巴利的这种庙啊拆毁掉，然后打碎他们的这个坛还有这个像。那另外一个约呢是王以民立约，就是王说我要按照真理按照神的话语来统治你们，那么你们呢作为百姓作为我的这个国民，你必须要顺服，必须要听从我的命令啊，这样子的一种立约。那这告诉我们，我们要向这些王跟着百姓以神立约，做耶和华的名。立约是很重要的，你想如果没有立约的话，他们就把这个亚塔利亚这样子除去之后呢，然后他们又回去以往的这个生活了，这种是人人会面对的。如果我们没有在神面前立约的话，我们就失去方向。立约给我们一个方向感，给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很肯定的说，没有立业的人生呢，就是迷失的人生。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你如果你立志，你才知道你要做什么呢。如果你不立志，你不会做任何东西的，你就随波逐流罢了，你就跟着当时的这个祭司呢而走。你没有说我要为主做什么，我要怎么样过我的生命，没有的。但是那些有为主在神面前立约，在神面前立志的话，他们生命是不同的。那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 William Carey。 William Carey 呢是这个第一个，我们叫他叫这个宣教之父啊，他是从英国那边来到印度，他在那里呢为主做了很多很多这个福音的事工，翻译那些那些印度的这些著作，那么他也帮助设立了这神学院，设立了学校、孤儿院等等，蒙神所祝福。那么他立志什么？高举神啊，高举基督，因为他知道他做这种东西呢，不是靠着他自己的力量。他这么说呢 ：“You have been speaking about William Carey. When I'm gone, say nothing about William Carey. Speak only about William Carey's Savior.” 换句话什么呢？他说：“现在你一直讲到这个威廉·克林，但是当我离开的时候，不要再提到威廉·克里，你乃是要讲到威廉·克里的救主。”是的，他立志说他在一切的事情他所做的都要高举耶稣基督。那你有没有在神面前立志怎么样来过你这个救主的生命呢？每一个人一定要一个立志，你要在神面前立志。那当我做传道人的时候呢，我也给自己一个金句的经文来作为我的励志的这个经文，这是取自于马可福音8章34到35节，这边说到：“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为什么呢？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是的，这特别是下面那一段，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如果你一直要得到自己想有的东西，没有为着主的缘故，没有为着福音的缘故把自己放下的话，到最后呢，你会失去你自己真正的这个生命。但是你为主而做了，或多或少主一定纪念， 你的生命也有价值的。若是你不为主而做的话，你单单为自己的而活，到最后你是没有什么的，主没有纪念。我讲到这个，每一个人都要立志，在神面前立志。这是我在这个奉献的时候呢，我在神面前立志，让我自己能够把生命摆上，因为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你不肯为主舍下的话，那生命呢是不被纪念的。但是如果你肯为主舍弃的话，为他的福音的话，主会纪念的。那不是每一个人呢都需要做传道人。你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在你的岗位上，你肯为他而活吗？你为着他的缘故，你为他做，那你的生命呢就不同了，就有那更高一层这个价值，有那个永恒的价值。但愿神帮助我们，神引领我们。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伊阿诗从死里逃生的这事件呢，我们学习到几个重要的功课。第一呢，神的应许呢永不落空，虽然几乎这个大卫的这子孙几乎要断根了，但神还是透过各种的方式，透过人来保守，让大卫的子孙呢仍然也坐在这个大卫的这个宝座上。所以神所讲的东西，神是不会落空的。神说他爱你，他就爱你到底。神说他给你永恒，他就给你永恒。神说要给你平安，给你喜乐，他就给你喜乐，只要你跟随着他。第二，要等候神的时间。耶和耶大等了七年才把这个王子呢带出来给众人看。在那个段时期是很辛苦的，但是他需要等候，需要等候。你跟我也要等候神的时间，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有时你会遇到困难，但是等候，在这期间呢，好好的改善，好好的装备，然后严防二者侵袭。是的，二者随时随地会侵袭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亚塔利亚会随时随地夺掉这个伊阿诗的命。但是你如果有这严谨的这个防卫的话，二者呢是不能够搅扰你，不要让二者有机会进到你生命当中。那伏在神的话语当中，王伏在神的话语当中，你跟我也要伏在神的话语当中，因为这是蒙福的这个途径。那除去这个罪魁祸首，在你的生命当中，什么是你的亚塔利亚，什么是那个给你问题的东西，你把它除掉。如果没有信心，你要除掉。如果是你自己的意识，要把这意识除掉。最后要完完全全归向神。当我们完完全全归向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走这条人生的道路。你在神面前立于说，神啊，帮助我，帮助我一生一世忠心的服侍你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你就不会离开他了。当你软弱的时候，当你灰心的时候，你在想的时候，我在神面前立约，有没有写下来？你写下来，那你就再一次的调整了啊，再调回原来的这个方向，那你可以继续的走。但愿神帮助每一个在这里的，让我们实在是能够被神所使用，能够成为他所喜悦的人。好，这时候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的谢谢你，谢谢你透过这件这个伊阿诗从死里逃生的这事件，让我们实在是学习，我们实在要依靠你。我们知道除了你的保守，除了你的怜悯，我们没有办法保全我们自己的性命， 保全自己的这个灵魂。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你的掌控之下，是在你的荫庇之下，实际上我们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完完全全的交托给你，让我们降服在你的带领之下，也降服在你的话语当中。你帮助我们再次能够立志来跟随你，成为主你的子民，好好的服侍你，好好的爱你。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